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31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教练文章，题目是在磨难中修炼升华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飞鸿，文章发表于2020年3月27号。1996年10月份，和我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的阿姨拿来一本转法轮，当时我一看就觉得这本书怎么写得这么好，爱不释手，以后的日子只要有时间我就看转法轮。一，喜得大法，身心俱变。得法前，我总是心情不好，觉得心里太苦，好像自己受的委屈比天还大，因此得了多种慢性病，胃病、严重的神经性头痛等。丈夫是地质勘探工程师，一年多中半年都是在外地工作。我带孩子租房住，生活压力、工作压力都很大。丈夫从来不关心我和孩子，我总是后悔嫁给这么个什么也不懂的书呆子，总想离婚。得法后通过学法懂得了，自己心情不好是有执着的心，是和宇宙特性真善人拧劲儿了。自杀是有罪的，修炼的人是不能选择离婚的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·荣于法》中说，再说清楚点，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，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。真的是这样，慢慢的我的心情变好了，知道用师父的法对照自己了，那些慢性病也都好了。每天只要学法就有清洗自己的感觉，也不再总是怨恨丈夫了，理解他工作的辛苦了，想他是太辛苦了才没有精力照顾家里。我是一名医生，凡是来就诊的患者，我都会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介绍给他们。以前工作中把钱收自己腰包里，私收费是常事，学法后再也不干这事儿了。二，正实法，信师信法。99年720大法遭到了铺天盖地的迫害。一天有十多个警察来到我单位，领导把我和另一名大法弟子叫到单位会议室，让我们写保证书交身份证，不签字不写保证书就非法拘留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正念走脱，但身份证让警察拿走了。20天后我才回单位上班。自从大法遭受迫害以来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大法师父是教人向善的，大法走的路是最正的，是国家领导人不了解情况。我要去北京上访，去当人证，证明大法是被冤枉的，大法是好的。2000年七月，我坐大巴车到火车站，买了去北京的票，可是上车前在候车室铁路派出所检查身份证，我没有身份证，警察就让我骂大法骂师傅，我拒绝，于是就被带到铁路派出所。他们先翻我的包，见包侧面有50元钱就抢走了，然后把我送到了市看守所关押一宿。第二天丈夫和单位领导来接我，我被看守所勒索半个月的伙食费。回到当地后，我被送到公安局，家人又被勒索2000元钱才放我回家。家人在办理手续时，两个领导模样的人对我说，对待你们就是名誉上搞臭，经济上截断，肉体上消灭。多么邪恶的言辞，真是正邪不分，黑白颠倒。我看着这些警察，心里想，他们是最可怜的人啊。2000年10月1号放长假时，我又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。在天安门广场，我碰到了一个女同修，她对我说， 我有真善忍横幅。我说，你拿出来，我们打着进广场。于是我俩一人拿着横幅的一边向广场里走去。当时我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。这时一个警察飞奔过来，一把抢走横幅，把我俩带到大巴车上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大巴车里就挤满了大法弟子。我们被带到驻京办事处，第二天被当地警察接回，送到看守所。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家人、同事、朋友轮番地见我，劝我写保证书。在那个时候，母亲同修因为经受不住我被非法拘留的打击，骑自行车四向溜号，发生了车祸，腿骨粉碎性骨折。家人们劝我写保证书，立即回家护理住院的母亲。丈夫不在家，五岁的女儿无人照顾，舅妈给我下跪，求我写保证书。舅舅气得打我一个大嘴巴。我说，这里是关犯人的地方，我无罪，我是冤枉的，应该立即释放我。回来，家人托关系，找看守所警察给我调监视，让犯人大甲，也就是监视里的犯人的头，打我。家人认为我吃不了这个苦，就会写保证书了。到新的监视，那个大甲是我的患者，他不但不打我，还每天组织整个监视的犯人被红银。政报科的警察也总是非法提审我，让我交代自己的罪行，让我写保证书。我拒绝，就说要给我上刑。我不为所动。我说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是冤枉的，我没有错，我应该被立即释放。49天后，家人被勒索4000元罚金，将我释放。三，不被各种干扰所动，正念闯关。在单位，我兼职党办主任，是卫生局在我单位重点培养提干的对象。因为进京上访，被卫生局处分下岗，失业一年。从看守所回来以后，我先和离开大法的母亲同修从法理上交流。他是因为情，因为怕。我被拘留以后，他就说不学不练大法了。我问母亲，你身上有许多疾病，哮喘、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眩晕症，是不是修大法好的？他说是。师父是不是救了你？大法救了你？他说是。今天师父遭到不白之冤，你不应该说句公道话吗？难道你只能从大法中得好处吗？难道说常人不让你练，你就不练了吗？常人说大法不好，你也认为大法不好吗？通过和母亲交流，母亲认识到不应该放弃大法，也认识到自己的怕心了。以后每天我都会陪母亲学法，母亲提高得很快，骨折的腿恢复得也很快。亲朋好友认为我修炼大法会影响仕途，担心以后影响孩子，所以他们就找我做思想工作。姨妈是在街道工作的，720以前也看转法轮，720以后充当了转化的急先锋。她苦口婆心地劝我放弃大法，见劝不动我，就双手掐腰对丈夫喊，你给我打。丈夫在姨妈的唆使下打了我一个大嘴巴，父亲更是暴跳如雷，大喊，我打折你的双腿，宁可养着你。同事朋友一见到我就会重复一句话，大傻子，怎么那么傻，你不怕将来影响孩子？面对这些压力，我心里的滋味无法用语言表达。有时女儿会对我说，妈妈，你打坐在空中坐着呢。妈妈，你手臂上有一条金色的龙。妈妈，你穿着古代的衣服，拿着一面大旗交给一个老者。好好，师父笑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担心弟子，借孩子的嘴鼓励我呢。师父一直都陪在弟子身边。我流着泪对师父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我对邪恶说，你想毁掉我，你想让我放弃大法，你做不到，我就不怕你，不听你的，只听大法师父的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闯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。一次凌晨3点钟，我把自己制作的法轮大法好横幅挂了出去，当时一道金光冲向天空，我悟到这是师父在告诉我，法轮大法好有灭邪恶的作用。我在发资料的路上更加精进， 一个楼道一个楼道的发，贴法轮大法好的粘贴，抓紧救人。2001年7月份，同修因为发资料被抓，自己承受不住，说资料是我给的。警察到我家非法抄家，因为我没动心，他们什么也没翻到，把我带到公安局问我资料哪里来的。我拒绝回答，被拘留。13天后，家人被勒索1500元钱才放我回家。当时在被拘留期间，师父告诉我9月3号是个重要的日子。当时不明白是啥意思，后来单位让我回去上班，时间正是9月3号。到单位后，卫生局的副局长、纪检书记、党办主任找我谈话。当时我给各位领导讲，我修大法后身体变好了，家庭变和睦了，工作上更加认真负责等各方面的变化。当说到因为修真善人，我却遭受那么大的迫害，被拘留，被下岗失业时，纪检书记说，你这也没洁癖法轮功啊。这时办公室主任说，领导也不是非让你说那句话。就这样，我又回到工作岗位。四，资料点被破坏，协助同修重建资料点。邪恶疯狂的迫害，一个资料点被破坏，损失惨重。当时我们这片同修的资料就由我到100里以外的城市去取。一次同修告诉我，师父经文到了，因为我白天要上班，晚上只能等孩子睡着了，把他一个人锁屋里，我才能打车去。回到家已经快凌晨三点钟了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只要作证，一切都会顺利的。之后我们当地同修自己建了资料点，我负责为几个资料点进耗材。这期间我们这里来了几个流离失所的同修，因为警察天天查租房的，其实也是旧势力为了破坏我们的资料点而利用警察干这事儿。于是由我出面智慧的先后为同修租了三处房子。我们本地资料点正常运行以后，就不需要我去外市取资料，而由我进耗材了。在这过程中，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，不断的修心去执着，一点点走向成熟。五，再次被单位重用提拔，在党员大会上公开退党。我单位一个重要科室的主任将要退休，当时的院长多次保护单位的大法弟子，他力排众议，让我任该科室主任。当时我拒绝，所以经过半年多的时间，一直把那个位置给我留着，直到我接受该安排。一次，单位召开党员大会，发展新党员。接替我党办主任职务的同事让我发言，我站起来大声说，我郑重宣布，从此时起我退出中国共产党。会议室鸦雀无声，瞬间仿佛时间已停滞。我能感受到另外空间的邪灵顷刻间已解体，我的空间场变得祥和了。之后单位的所有同事全部指责那个党办主任，现在他已明真相散退了。因为我单位有三名大法弟子，大家天天讲真相，全院职工都明白真相，做了散退。大家争着要真相台历，有的还换真相币珍藏起来。六，在家庭和工作单位磨练提高自己。因为修炼大法后，自720开始，我遭到了那么多的迫害。丈夫怨恨我不放弃修炼，他说，因为你不放弃法轮功，我嫌弃你。他希望警察绑架我，给我判刑，不要放回家里。我感到剜心透骨的痛。我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，衣食无忧。自从嫁给丈夫，我就陪着他白手起家，先是租房，搬过两次家，后来买房子了，又先后收拾房子装修搬家三次，每次丈夫都不在家，而且这些仿佛和他无关，并且说，这有啥，也没啥活啊。我心里真的很难受，也希望自己能有个依靠，更羡慕那些备受丈夫保护的小女人。 虽然我们生活不富裕，但是公婆都是农村的，他们没有什么生活来源。二老给大儿子和老儿子每人一所房子，自己却生活很苦。我很心疼他们，平时他们的生活所需就由我包了。有的时候我给婆婆买衣服，丈夫不但不夸我，还说我多事。我是一边替离家在外的丈夫孝顺公婆，一边心里怨恨丈夫对我的冷漠和不认可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。我对丈夫的怨恨形成的物质包围了我。婆婆去世前对丈夫说，让丈夫怎么对待母亲就怎么对待我，说我对他们有恩，但丈夫对我仍旧是冷若冰霜。公公83岁时自己生活得很艰难了，虽然公公和我大伯子小叔子家都住一个屯儿，很近，但是我大伯子小叔子不管老人，公公很痛苦。我有工作，丈夫的弟妹和嫂子都是家庭妇女，即使我们掏钱，他们也不要老人。丈夫想把公公接过来，还说不出口。看着他痛苦的样子，我说，你想接就接过来吧，我伺候。老人接过来一个月，丈夫工作调动，冬天在南方工地，夏天在北方工地，即使过年在家也待不上几天。公公有阿尔茨海默症，严重健忘，常常把大便弄裤头上。我几天就得给公公洗一次澡，剪头、刮胡子、剪指甲，全是我干。大伯子、小叔子即使在家也不看老人。老人想农村了，想回去待几天。丈夫对公公说，不许你去，你给人家找啥麻烦？在丈夫眼里，老人住儿子家是给儿子找麻烦。女儿对丈夫说，我妈对我爷可真好。丈夫对女儿说，不许你说你妈对你也好。丈夫接公公到我家以后，他上班去工地，从来不闻不看，不关心公公，仿佛公公跟他没有一点关系。一次丈夫回家待了4天，我让他给公公洗澡，他也不动，最后还是我洗的。为什么丈夫对我如此？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》中说，作为修炼人来讲，在艰苦的修炼中，痛苦的磨练，也都是在还以前造下的业力。是啊，我前一世欠丈夫一家的，我还在还业呢，欠债必须还债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，向内去修，向内去找，没有向外去找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又说，意思就是你要向心去修，你才能够修成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师父说的多明白呀，丈夫如此待我是在帮我修炼啊。我总希望他呵护我，善待我，对我恩爱，夸我，他却反道而行，不是提醒我那颗色欲心，喜欢听夸奖的心吗？全村子的人都夸我孝顺，丈夫就不认可我，他不是在帮我去那显示心、虚荣心吗？对大伯子、小叔子的抱怨，不是妒忌心、利益心、攀比心吗？我不要这些坏东西，抓住他们，立即解体。真得谢谢丈夫，写稿前也对此有一些认识，但就是在写稿的时候，这种认识又有所提高了。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。我们单位的副院长因为对我有误会，常常在背后说我坏话。一次单位危机需要换系统，他给我安排，立即开始我们资料室的工作。当时我和他商量说，院长，我科室这一块需要培训一天，应该明天再往下进行，否则容易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。当时他非常生气，在众人面前大喊，你能不能干？不能干，我换人。按照副院长的工作安排，我们干完后，最后给全院造成严重后果，而且我科室的工作还需要返工。副院长一看造成了恶果，就到院长那里说全是我的责任。院长是新调来的，副院长在新院长那里说了我很多坏话，副院长写了很多东西让我签发票。当时我对院长说， 院长，我不知道这件事，发票就无需我签字吧。院长对我说，这件事你说不知道是不可能的，不签字你就别干了。当时院长对我的误会也很深，后来院长调查清楚了这件事，还了我清白。那一阶段，我只感到承受到了极限。这时，师父的法显现到我的脑海里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》《大法是圆融的》中说，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，否则绝不会有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没有矛盾的产生，没有给你制造提高心性的机会，你还上不去呢。你好我也好，怎么去修炼？是啊，他也是在帮我呀，我应该谢谢他。另外，他也是我的众生啊。看着他，那一瞬间我的慈悲心出来了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法正乾坤》中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。那一刻，那份温暖的氛围包围了我。这时看向副院长，觉得他很可怜。从此以后他大变，他问我，你恨我吗？我说不恨，我感谢你，你帮了我很多。现在副院长常常和我探讨邪党的邪恶，真的替他明真相而高兴。他总说，你说的对，这个党真的快死了。我常常想，如果没有师父对我的救度，今天的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太幸运了，来到人世遇到了伟大的师尊苦度，师尊把业力满身的我洗干净，带着我往回家的路上走。虽然这条路我走得跌跌撞撞，但是师父一直牵着我的手，拉着我，一直在身边看护我。师尊给了我重生，我没理由不听师尊的话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和外孙一起走过的正法修炼路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8日。我外孙今年9岁，由于亲家住在外地，照看外孙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我既要做正实大法的事，又要照顾好外孙。我照看外孙时，不忘学法、练功、讲真相。外孙一出生，我就给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出院后，我把师父的讲法都读给他听，所以外孙从小就沐浴在大法的恩泽里。外孙3岁才会说完整的话，会说话后很快就会背10多首红银中的诗词。4岁时，他就会背师父的论语，集体学法时也读一段法。上小学前，转法轮大多都会读。2015年，师父发表新的论语，他2-3天就会背了。在生活中，外孙常根据看到的生活情景想起红银中的诗句，那是小小的他对师父的法的理解。一次，外孙和我去超市，看见一个小孩又哭又闹，因他要买玩具，他妈妈不给买。外孙说，啊，苦其心志，以此来形容他自己此时的感受。清除毒害世人的展板。我经常带着外孙做一些正实法的事。有段时间，本地区有很多污蔑大法的展板，外孙走路时四处张望，只要看到有污蔑大法的展板就告诉我，我就和外孙一起去清除。在清除过程中也去了很多帕心。起初，污蔑大法的展板是贴在公交车站广告玻璃橱窗里，里面用泡沫板制作的宣传展板，污蔑诽谤法轮大法，语言十分恶毒，但外边锁上， 没办法把它撕掉，只好用喷漆喷在玻璃面上。当时市府周边多条路车站基本上都有，通过交流，同修们分路段，两三个人一起去喷涂。一次下午五点后，我到幼儿园接外孙，和他商量，我们首先到饭店吃饭，然后七点就去喷盖污蔑大法的展板，因为这时人们吃晚饭，路上行人少。外孙也同意。外孙说，求师父加持我们，我们发正念。其实外孙每次都会提醒我，求师父加持，发正念。一路上我们都在发正念。我们第一站到了市府站，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在候车。外孙走到中年人身边问，叔叔好。就在他和叔叔聊天时，我已喷好了，中年男人等候的车也来了。我们继续过马路去对面的车站喷另一块展板，因无人候车，很顺利喷完。我们又走回幼儿园门前，长长一段路，有六个车站广告玻璃橱窗都有污蔑大法的展板。我们从幼儿园门前坐起，用喷漆喷了两处展板，最后喷漆用完了。第二天送外孙上幼儿园，看见喷上的油漆还在，到晚上喷上的油漆已经洗净了。同修们连续做了几次，他们才把污蔑大法的展板拿下来。我们清除展板，遏制了邪恶，让众生免于被毒害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恶人把污蔑大法的展板改为贴在街道、公园或市场等宣传栏上，但陈列的展板是用不干胶胶片制作的。那时候外孙也上小学了，他学校周边也有污蔑大法的展板，我们俩看到小张的就撕下来，大张的就用喷漆喷，或用小刀割掉污蔑大法的这部分。一天，一位老年同修告知某社区门前有两张污蔑大法的展板，我说把它撕掉。老年同修说，白天人多，没机会啊。晚上我和孙子去清理展板，我一路走一路发正念，清除自身空间场及邪恶展板周围，整条街道附近所有的邪恶因素，请师父加持。我们先到了社区门前污蔑大法的展板前，看看两边没人，我正伸手撕掉时，孙子大声叫，有人，快走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一看，有一位男士向着我们这边过来，我急速地撕下了展板，因撕的声音很响，男士望一下，我们没做声，我把它搂成一团，扔在旁边的一个垃圾箱里。我们继续走向前面处理另一块展板，一看污蔑大法的展板前面有人在摆摊卖夜宵，看来今晚不能做。小贩们背向展板，我就先将展板下边的脚撕开，看来下雨天才能做。过了两三天的一个晚上，真下了一场大雨，还电闪雷鸣。我们拿上雨伞迅速出门，一路上我们求师父念发正念口诀。到达后一看没有行人，卖夜宵的人也不在，我先拿小刀把污蔑大法的展板从中间割成十字，分成四块，然后把其中一块的下角撕开，用力拉下，再撕第二块。我快速地把它们扭成一团，手撕脚踩，然后放入一个大垃圾箱。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，师父真的就在我们身边，感恩师父。有一天，我们走了好几个地方去撕毁展板，回到家，我坐在地上说，太累了。外孙说，师父才累呢。我说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他说，师父满头大汗，从门口进来呢。我恍然大悟，明白真的是师父在做，师父辛苦了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是啊，正法没有结束， 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就不会结束。什么结束了？什么不讲真相了？那么多众生等着救度呢，不讲真相能行吗？我都在帮你们做。救常人本来是你们的事情，我救你们，你们救常人，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，你不做了，你是大法弟子吗？最后那算总账的时候，你怎么算呢？哭也来不及了。每当读这段法时，我都感慨万千，慈悲的师父为大法弟子，为众生付出的太多太多了，自己做多一些就叫苦连天，真是懊悔自己做得不够。我和外孙正念抵制入队。外孙6岁开始上学，刚上小学1年级时，学校就要求学生加入协党少先队。一天放学后，外孙递给我一张入队申请书，上边写着入队自愿，要求家长带小孩读3遍入队誓词的内容，然后家长和学生签名。我为此事也一直在发正念，也想了多种办法去应对来自学校的压力，抵制协党拉孩子入队的迫害。我们也看到过身边其他同修的小孩戴着红领巾感到不解，也问过他们的家长同修为什么不去找老师告知不入队，得到的答复是不入队不行，不准进校门，先表面上入了，然后再去大剧院网站声明退出等等的答复。外孙问我怎么办，我说你想入队吗？他正念十足地说坚决不入队。我就更加坚定了正念，我问外孙，如果全校只有你一个人不戴红领巾，你怕吗？外孙坚定地答道不怕。就这一念，师父加持了我们的正念。一天我和外孙在餐馆吃饭时，外孙催我去找他的班主任老师，告诉老师他不入队的事。当我们吃完饭要离开时，正好看见他的班主任带着孩子来餐馆吃饭，我俩就发正念。等班主任点好餐，外孙继续发正念，我就走到班主任跟前和他说明此事。班主任说你外孙性格温和，待人诚恳，聪明善思，理解力强，不入队学校可能不允许。我说如果学校为难你，我就去找学校说明情况，我们坚决不入少先队。老师也同意了，说那就先不入吧。接着我给他讲了真相，班主任也退出了协党组织。我在外孙入队申请书上写上某某某不入少先队，外孙就交到班上了。当天放学我接外孙时，外孙说今天班主任拿来另一张入队申请书给我，班主任叫我不用读誓词，在申请人栏上签上自己名字就可以了。我问外孙你签了吗？他说签了。我说找班主任要回被迫签名的申请书。外孙带我到老师教务处找班主任，但班主任已经下班走了。我们又去找校长，校长也不在，我们只好回家了。我想可能讲真相没讲到位。晚上吃饭时，我女儿问及入队的事，说班主任今天打电话给她，问入队申请书是否是她写和签名。女儿说她不知道此事。班主任还说如果不戴红领巾进校会扣班分。女儿也明白真相，但怕给儿子上学添麻烦，叫儿子先表面上入了，然后再声明退出。我说不能对着邪旗发毒誓，会毁掉孩子的一生。我也意识到因为我和外孙都不想让他父母知道入队的事，不想和家人讲这方面的真相，怕他们不理解，不想节外生枝，想蒙混过关。于是我问女儿要了班主任的电话号码，马上就打电话给班主任再讲明情况。当班主任提到不戴红领巾会扣班分时， 我说，队都不入，怎么会扣班分？申请书上不也写明入队是自愿的吗？班主任只好同意不入了，但要求我写一份不入队的申请书。我也提出退回外孙签名的入队申请书。放下电话，未修炼法轮功的女婿就说，我也很反感戴什么红领巾，但是孩子因此事不能读书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说不会，心想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师父说了算。第二天送外孙上学时，班主任见到我们，远远就和我们打招呼。我和班主任交换了申请书，我说谢谢你老师。就这样，我们心中的石头落地了。中共多邪恶，连孩子也不放过，现在入少先队是一个不落的全班入。那天早上，十个班几百学生一起发毒誓，真是毁掉孩子的一生。老师叫外孙坐一边，不要影响到他人，他坐一边发正念。当天午休睡觉时，外孙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同学宣誓时，师父坐在大莲花上，在学校球场上空瞅着他微笑呢，同时还打出光芒，对准学校球场上的妖魔鬼怪。他醒来很高兴，放学时马上就告诉了我。我说，你太幸运了，师父在鼓励你呢，你得听话，多学法，信师父，信大法。接下来有一段时间，每天都是我送外孙进入学校门口，因值班老师和值班生都拦住他，问为什么不戴红领巾，还问他几年级，我就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，他没有入队，后来就没有人问了。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在神看来，在这滚滚的洪流中，谁能不随波逐流，谁能站那儿不动，这个人已经是了不起了，不被带动，这人太了不起了。可是大法弟子呢，不但不被带动，还逆流而上。回想起我和外孙正念抵制入队的经历，我们从师父的法中悟道，在当今这个人类道德急速下滑的乱世中，大法弟子没有平坦的路可走，只有逆流而上，才能使人类有希望回归传统，从而才配大法的救度，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后出现的神奇事》，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6日。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和点悟下，修炼中经历了一些大法创造的奇迹，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摔扭了的脚三天好了。那是1995年的黄历12月18日晚饭后，我急于去练功点练功，由于天黑，不料踩到一块砖头上，把脚扭伤了，当时人就摔倒在地，右脚不会动了，右腿也不好使了，怎么用力也爬不起来，疼得我冒出一身汗。这时我想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是有师父法身保护的，没有事的，得赶快起来，不要叫别人看到。我正要用力起，还没有起来时，突然楼梯头走过来一个人，看不出是谁，直到走近才看出是我丈夫。他出差刚回来，一看是我半起半坐的，很吃力的在往起爬，就赶快把我背回家，放到沙发上。一看我的右脚外边鼓起来一个大包，很高。他说， 你这脚骨头断了，骨头都蹦出来了，得赶快上医院。当时我修炼大法已有三个月了，受益很多，知道法的威力，就坚定地对丈夫说，没有事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很快就会好的。丈夫不高兴地说，要过年了，家里活又多，这个年怎么过？丈夫和孩子非要我去医院，又倒来白酒，拿来了去痛片，叫我擦酒吃药。我坚定平和地说，我不去医院，不擦酒也不吃药，我有师傅管，很快就会好的。他们看我这样坚定，也就不管了。这一夜痛得我没睡着，我就学法打坐，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脚上转，脚像烤火一样热。第二天脚肿的鞋也穿不上，脚下一块青，像根黄瓜大小，是黑青色的东西，脚背上面是紫色的淤血。我心里明白，这是师父在给我消业。右脚一着地就痛得钻心，也穿不上鞋。我就在家里学法练功。第三天早晨，我单腿蹦着去和面做过年吃的大枣饽饽。上午九点多钟，我的脚突然不痛了，肿还没消，淤血也没散。两个孩子放寒假在家里，亲眼看到我走路正常了，一点不痛了，他们还不太相信，就问，好了，你走给我们看看。我就在地上一二一一二一地走给他们看，他俩眼见为实，高兴地抱着我说，妈妈，大法太神奇了。当天晚上我就去了练功点练功了，随后肿也消了，淤血也散了。厂里有个同事知道了，惊叹不已，说他有一次扭了脚三个月还没好，看你三天就好了，这个大法太神了。第二部分，正念过生死关。一次我在家里洗衣服，心里感觉不舒服，我坚持着洗完，可刚洗完就一头栽到床上不能动了，眼睛也不敢睁了。过了十几分钟吧，电话铃响了，我艰难地爬起来接电话，刚拿起电话说了声喂，就晕倒了，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。当我醒过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水泥地上，后脑勺碰了个大疙瘩，头晕头痛的厉害，还恶心呕吐，裤子也尿湿了，出了一身冷汗。这时我丈夫回来了，原来是他挂的电话，他听到我只说了一声喂就没声音了，又听见咕咚一声，他心里觉得不对劲儿，可那时他正在开车送领导去办事儿，没办法回来。他一回到家看到我这样，非要送我去医院不可。我坚决不去，信心十足地对他说，我没事儿，你放心，下午就好了，我有师傅在管。我就听师傅讲法，傍晚时分我就觉得好了，浑身轻飘飘的，脸色红晕，精力充沛，晚上照常去练功点练功。我知道自己又过了一个生死关，真是如师父在《红营二师徒恩》中所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弟子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第三部分，表弟诚心敬念九字真言，天赐贵子。还有一件更神奇的事情，我舅公家的表弟因先天性没有生育能力，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，媳妇儿跟他离婚了。有一个青年妇女结婚后也没孩子，经医院检查是女方先天性没有生育能力，她丈夫也跟她离婚了。后来经人介绍，她与我表弟结合，并准备收养个孩子。有一天我带上真相资料和护身符去了他们家讲法轮功真相，他们都很认同大法，顺利地退出邪党的附属组织，并且把护身符马上戴在脖子上，高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告诉他们，遇到危难时念九字真言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也就不到两年的时间，有一天表弟妹打电话高兴地告诉我说她有身孕了，我听到后也为他们高兴。是啊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，被医院诊断两个都没有生育能力的人， 竟然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到福报了，天慈贵子，他们生了个大胖小子。第四部分，顽固的丈夫转变了。我丈夫不修炼，对我修炼大法一直不支持，特别是江泽民和邪党相互利用，从99年720发起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后，他被邪党谎言毒害，怕我去北京上访，把我家变成了家庭式监狱，对我灌食灌药，用铁链子锁。他被共产邪灵操控，吓得要命，连法轮功三个字都不敢听，更不用说退邪党组织了。师父的《向世间转轮》经文发表后，我们大法弟子都在给世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救众生。我只要一说给丈夫退邪党组织，他就发火。他一发火，我就开始对他发正念，解体他背后操控他的邪恶因素。我知道这不是他真正的自己。我对他说，我用某某某化名帮你退出邪党组织已有半年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挺好吗？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，你在正念作用下，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告诉我们，修炼人嘛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我发现我还有对亲情的执着，就努力修取它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俩开车出去办事，在转弯处被警察扣了200元钱，他气得直骂。我说，你不是说共产党好吗？他很气愤地说，我啥时候说共产党好了？我说，你知道共产党不好，叫你退出协团你不退。他说，你都给我退了有20遍了。此时我心里非常欣慰，为这个生命的选择而高兴。2015年溯江大潮开始了，我把江泽民告上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，第二天就收到了回执单了。作为大法弟子，也得让世人知道溯江的事，叫那些明白真相的世人也要签名溯江。在外面对世人讲真相，我怕心很小，可是在家里对丈夫，我就不敢提叫他签名溯江之事。我也知道他心地很善良，但就是不敢叫他签。师父看我有这个心，看他也是得救的生命，就安排了一个机缘。一次我俩去赶集，下车后他叫我自己去买东西，他在停车的地方等着。一会儿我拎着东西回来了，老远就看见一位白发老人在对他说什么，但丈夫老是推脱的样子。当还有5-6米远的时候，他看见我回来了，就对这位老人说，你看我家这位回来了，他和你一样都是法轮功弟子。说着转身就要上车，我问这是干啥的，他说叫我签名告江泽民呢。我一听是同修叫他签名溯江，我急忙说，你签了没有？他说没签。这时他已经上车了，叫我也快上车走。我赶快叫老同修把溯江本递上去叫他签，同时对丈夫说，签了名对你有好处。他很顺从地在本子上签了名并按了手印。我说，你得谢谢大姐。丈夫忙说，谢谢大姐。整个过程都很顺利，在这里我非常感谢这位老同修大姐，赞叹大姐做得真好。在修炼的这条路上，我还有许多人心与执着没去掉，离师父的要求还相差很远。今后我一定要多学法，向内找，赶快归正自己，多救人，让师父为我们少一份操劳，多一份欣慰吧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学习师父的至加拿大法会中的这段讲法。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，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。祝你们会有所悟，会有所成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